我超越了昨天的自己，哪怕只是那么一丁点儿。在长跑中，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别怪自己那么胖，别总想自己以前的模样，别怕你的衣服穿不上。
您好，我的朋友，欢迎走进阅读世界。每逢过节胖五斤，甚至有的朋友说我都不止五斤呢。过了大年之后，您的身材如何了呢？有没有变胖呀？如果变胖了，有一个运动倒是可以参考用来减肥和健身的，那就是跑步。今天晚上呀，可辉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一本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豆瓣读书对这本书是这样做评价的：它以文字名满全球，它的蓝调令万千人神迷忧伤，文字是它的符号，跑者蓝调何尝不是？不再是浮华迷茫，不再是旖旎感伤，不再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写了几十年别人的文字，他第一次只写自己。小说之外，故事之外，文字之外，均是不失雕琢，娓娓道来，清淡如云，宁静如水。循着岁月的流逝，地点的变迁，唯有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日日坚持跑步的所见所闻，所获所思，最最真真切切。1982年秋开始职业作家生涯之际，他也开始了长跑。此后近30年，从夏威夷的考爱岛到马萨诸塞的剑桥，从日本的村上市参加铁人三项赛，到踏上希腊马拉松长跑古道，他永远奔跑。他就是日本后现代主义著名的作家村上春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他的那部爱情代表小说《挪威的森林》，那是一部动人心弦的、平缓舒雅的、略带感伤的关于恋爱的小说。大约你也和可辉一样，记得小说当中句句经典的金句，比如有一句说：“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提到村上春树，我们简介一下他。生于1949年日本京都福建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科，同时啊，他也非常的擅长美国文学翻译。29岁开始写作，1979年发表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问世后就获得了日本群像新人奖，随即这部小说就被搬上了银幕，引起了轰动。随后其他的优秀作品，比如《巡洋冒险记》《挪威的森林》等等陆续发表，尤其是《挪威的森林》一度引起了村上现象。村上春树的创作不受传统的约束，构思新奇，行文潇洒自在，而又不流俗与浅薄，他非常非常善于刻画人的孤独无奈。在这方面，他常常把一些情绪写得非常的细腻，但是呢，他没有刻意把它写成负面的东西，而是通过人的内心心智性的操作，使之升华为一种优雅的格调，一种乐在其中的境界，所以呢，被称为令人神迷忧伤的蓝调作家。看过村上春树系列作品的朋友都会感觉到呢，他的作品风格是深受欧美作家影响的，基调比较轻盈，少有日本战后阴郁沉重的文字气息， 所以他被称为第一个纯正的二战后时期作家，还被誉为日本80年代的文学旗手。村上春树常常善于写小说，写别人的故事。那今天的这本书呢，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是写自己的，就是《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这本书呢，是2009年首次出版的，全书一共9章，记录了作者在长达1/4的世纪里天天坚持跑步的所见所闻，还有他的所获所思，可以说写出了一个人怎么样通过跑步去悟道的感觉。他不只是悟出了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真实，还锻炼出了一个小说家的身体、精神和意志，甚至还达到了为人的至高的境界。关于这本书的主题呢，村上春树是这样介绍的，他说呀，我把写作和长跑互为比喻，互相借鉴。比如我写长篇小说和长跑，都是需要专注的，都需要忍耐，都需要心无杂念。这两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活动，其实是很相关的。那提到这里呢，我们不禁想到，很多艺术家要想长期的保持灵感是不容易的，总有灵感枯竭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很多人不知道灵感枯竭了该怎么办。有些人会通过一些极端的方式，玩火的方式去重新获得灵感。那村上春树则选择了长跑。他自己说呀，我基本上承认写小说这工作并不健康。我们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们通过写作来创造一个故事，不管喜欢与否，人性深处的某种毒素就开始浮到表面，所有作家都要直面这毒素，意识到当中的危险，并想办法对付它。这其中的毒素是什么呢？可会鼓励你去翻开这本书去找一找，也可以想一想，大概是作家在创作过程当中，要剖析人性最黑暗的面，想到人里面有层层叠叠的恶性等等，然后建构成合理化的故事，那过程当中必然会产生不健康的、反社会的、反内心的一些艺术毒素成分。当然有很多作家会以毒攻毒，选择颓废，就像歌德在《浮士德》里说的那样，写着写着小说，甚至把灵魂卖给了魔鬼，试图获取艺术上的唯美，也就是说自己跟自己的小说当中的那些恶性的人呢融为一体了，不容易从艺术中跳脱出来。但是村上春树指出来了，他有另外一条排毒的道路，为了延续自己的艺术生命，他选择了健康的排毒方式，长跑。听到这里您知道了吧，村上春树谈跑步的时候到底在谈什么呢？当然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减肥，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小说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在身心灵方面，关于排毒，关于洁净，关于达到某种境界的一种追求。时光滴滴答，
滴滴滴滴答，阅读是心灵的旅行，无需排队买票，只要开卷就能畅游天南海北，古今中外。阅读的思想跨越万水千山，领悟生命的似锦繁华。
走过万山千水，只求水一杯。
欢迎做客阅读世界。
您现在收听的是阅读世界，我是可辉。今天我们跟着村上春树来谈谈他的散文集《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村上春树把长跑作为健康写作的排毒方式，很有艺术感。但是作者自己在本书的前言之中呢，又特别的强调说，这不是一本普通意义上的关于运动和保健的书。 它依旧达到了灵魂界的排毒保健的效果，那这是可辉的感受啊。当然很多其他的读者读完之后呢，还会有更多的收获。本书前言非常的真诚吸引人，题目是作为选择对象的磨难，可辉将其中颇有感受的一些文字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也是作者坦诚的自己的心声，我们来听听。尽管这是一部谈论跑步的书，却不是谈论健康方法的书。萨默塞特·毛姆写道，任何一把剃刀都自有其哲学，大约是说，无论何等微不足道的举动，只要日日坚持，从中总会产生出某些类似观念的东西来。我也衷心地想对毛姆的观点表示赞同。所以，作为一个写作人，亦或作为一个长跑者，就跑步来写些个人的点点滴滴的文字，还公开出版的形式发表出来，也算不得太过离经叛道。这恐怕是一种颇费功夫的性格。一个不写成文字就无法顺利思考的人，想找寻自己跑步的意义，非得动手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写出这样的文章才行。我下决心写一本关于跑步的书，说起来也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虽只是跑步一事儿，然而这个主题太过茫然，究竟该写什么，如何去写，思绪实在是纷纭杂乱，无章无法。然而有一次，我忽然想到，将自己感到的、想到的，就这般原模原样、朴素自然地写成文章得了，恐怕舍此别无捷径。诚实地书写跑步，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诚实地书写我这个人。写到一半时，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即使不足以称为哲学，然而我以为这里面含有一些类似经验法则的东西，一些无甚大不了的玩意儿，也许并不值得推而广之，但无论如何，这就是我这个人。前言这段文字是不是让你觉得非常的真诚地写出了他跑步的目的，以及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目的呢？是的，一把剃须刀都有其哲学，跑步自然也有其哲学。对于一个小说家，跑起步来总会思索颇多，思索的同时总会有一些隐私的感悟。最难得的是，作者不吝惜，也很勇敢地愿意把最真诚的自己摊开来向大众表露。这也许是我们谈他跑步时最应该看到的宝贵的东西。接下来这本书的前三章写到了2005年8月5日到9月1日之间，作者在夏威夷考爱岛的经历。第一章开诚布公地讲述了自己开始认真跑步的原因了，其中有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思考还有问答，可会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许这些思考和问答也是我们常常会有的，只是我们常常不会或者是不善于将其梳理写作下来。那我们听听村上春树是怎样写的。为什么从某一刻起我不得不认真地跑步了呢？可以举出几项理由。首先，人生逐渐变得忙碌，日常生活中无法自由地抽出时间来了。不知何故，琐事儿这玩意儿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多。再者，恐怕也有我的心思由马拉松移向了铁人三项比赛的缘故。我本来是一个长跑者，对跑步并不感到惧怕，可是想掌握其他两项比赛的技巧，则必须经过相应训练。 这是费时费力的功课，因此削减了用于跑步的时间。然而，我变得不太热衷于跑步，最大的理由大概还是我从某个时刻开始对跑步有些厌倦了。我从1982年的秋天开始跑步，持续跑了将近23年，几乎每天都坚持慢跑，每年至少跑一次全程马拉松。我觉得，由于20多年从不间断的跑步，我的躯体和精神大致朝着良好的方向得到了强化。听到这里，有没有感觉到村上为什么特别的认真跑步呢？他有3条理由，但是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坚持坚持着总有厌倦的时候。23年间他也有厌倦的时候，但是至终他发现这个习惯坚持下来之后，对自己的身心都大有裨益，因而培养成了快乐的习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想跑步坚持下来呢是不容易的，坚持运动、坚持阅读、坚持某项习惯的养成都是一个挑战，但是只要你咬咬牙真的坚持了下来，对身心灵有益处，日久天长它就会变成你快乐的根源，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的意义所在，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所以贵在坚持，当然最难的还是开头的那段时间。不过可会也想啊，跑步这件事儿确实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锻炼锻炼，根据自己的身体素质吧，不妨可会跟大家一起约定一下，2月开始我们跑起来。
阳光把汗水都蒸发，就看着我吧，没有痛就不会成长，面对它
我们继续听听村上春树又写了什么。他说，不知何故，跟别人一决雌雄，我自小就不甚在乎胜负成败，倒是更为关心能否达到为自己设定的标准。在这层意义上，长跑方是与我的心态完全吻合的体育运动。跑过2趟全程马拉松便会明白，在比赛中胜过或负于某个特定的人，对跑者来说并不特别重要。是啊，跑步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自己的身心灵，是为了让自己的思想有一个释放的空间，并不是为了跟谁比赛。那如果我跟听众朋友们真的约定一起去跑步，我们也不是为了真的去减肥，我们是为了把身体锻炼得更健康，只跟自己比，而不是跟他人比，更不要去跟一些专业的赛手啊、马拉松比赛的赛手啊去比较，那样的话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心理压力。所以对于普通的跑步者，村上春树是这样说的，普通跑步者中，许多人都事先设定个人目标，这次我要在多少多少时间之内跑完全程，然后再去挑战赛事。假如能在这个时间内跑完全程，就算达成了某项目标。只要有了夜以尽心的满足感，就已经有了大功告成的感受。所以呢，对于长跑选手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与他人比较，而是贵在参与。村上春树又把长跑跟自己的写小说紧密地相连在一起。他说，小说家这一职业至少对我来说是无所谓胜负成败的，书的销量、得奖与否、评论的好坏，这些或许能成为成功与否的标志，却不能说是本质问题。写出来的文字是否达到了自己设定的基准，这才至为重要，这才容不得狡辩。在这层意义上，写小说很像跑全程马拉松。对于创作者而言，其动机安安静静、确确实实地存在于自身内部， 不应向外部去寻求形式与标准。跑步对于我来说，不独是有益的体育锻炼，还是有效的隐喻。我每日一面跑步，或者说一面积累参赛经验，一面将目标的横杆一点点的提高，通过超越这些高度来提高自己。我固然不是了不起的跑者，而是处于极为平凡的，毋宁说是凡庸的水准吧。然而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我超越了昨天的自己，哪怕只是那么一丁点儿，才更为重要。在长跑中，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这段文字给了可辉很多的思考空间。的确，跑步是跟自己的身体进行一个较量，是跟自己进行比赛，不是跟他人进行比赛。拉长来看，人生何尝不是一场马拉松呢？我们在一边行走着，一边追逐着各种各样的目标的时候，总是与很多很多的人，或者说很多很多的标准进行比较，不由而然的会用社会的标准、他人的成功的标准来框架自己、标签自己，让自己陷入很多的抑郁，甚至是情绪压迫中走不出来。其实成功的标准谁定的呢？怎样才是真真正正的有意义的人生呢？村上春树就给出了答案，其实只要自己心里的那个基准达到了就可以了，只要自己的心灵能够过关就够了，何必去在乎其他人呢？村上春树继续写道，每每有人问我，跑步时你思考什么？提这种问题的人大体都没有长期跑步的经历。老实说，在跑步时思考过什么，我压根儿想不起来。我跑步只是跑着，原则上是在空白中跑步，也许是为了获得空白而跑步。即便在这样的空白当中，也有片时片刻的思绪潜入，这是理所当然的。人的心灵中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空白，人类的精神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坐拥真空的程度，即便有，也不是一以贯之。村上是想告诉我们说，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只去专心地做着就够了。比如跑步，它只是跑着，在这样专注的奔跑当中，思绪是处于一种洁净的空白状态里的，这是一种放空，也是一种精神自由的存在状态。那其实无论是跑步、写作、做事，在那个时刻里，我们都让当下的那个时刻的自己处于真正的放空状态，处于真正的聚焦状态。那样的精神状态或许是最自由、最轻松的。这本书的第二章和第四章，作者继续写到了长跑跟小说的关系。文中特别提到说，我写小说的许多方法是每天清晨沿着道路跑步时学到的，自然的、切身的以及实务性的学到的。应将自己追问到何处为止，何种程度的修养才是恰当的，而多少又是休息的过分，到何种程度才是妥当，到什么程度又是狭隘，外部风景该截取多少为好，而内心的世界又该挖掘多少为妙，等等等等。跑步的时候，我学到了写小说的方法，这大概也是一种天性吧。继续翻下去，第五章、第六章又写到了纽约的秋日，第八章、第九章作者又从纽约奔跑到了日本的神奈川新义县。最后两章的题目特别有意思，叫至死都是18岁，至少是跑到了最后，是不是非常令人期待呢？期待大家翻开他的这本书，看看到底在写什么呢？ 文字是村上的符号，跑步何尝不是呢？我记得有一次在被采访的时候，村上春树这样说，比起读完小说哭的读者来说，我更喜欢读完会笑的读者，因为哭是内向的，无法对外敞开胸襟，反倒是幽默会让人鼓足勇气，产生力量。我喜欢这种力量。在这本关于跑步的书中，有没有幽默？有没有能让我们笑起来的文字呢？也许像作者所说的，读完之后你会像看到了天边的一朵云一样沉默不语，也许你会从天空转而看自己的周围，看自己身边的人事，看自己漫长人生历程当中到底经历了哪些沉重不起眼、伤心难过彷徨的日子。如果一些书籍和文字能够启发我们思考，能够启发我们灵魂境界的共鸣，那我想我们的精神境界会笑出来吧。这就是文字的魅力，也是村上春树跑步当中介绍给我们的文字的魅力。在这本书中，村上春树说，我那个人的顽固的、缺乏协调性的、每每任性妄为又常常怀疑自己的、哪怕遇到了痛苦也想在其中发现可笑之处的性格，我拎着它像拎着一个古旧的旅行包，躲过了漫长的人生历程。村上对自己的性格非常的了解，他的性格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甚至可会自己本身也有的部分性格特征。我们常常是木讷的，是在人群当中不够聪明的，是怀疑自己的，是不自信的。很多时候我们讨好周围，学会爱其他人，却不会爱自己。那当我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希望我们学到的远远超过跑步。在这期节目的结尾，可会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文字，来自哥林多前书6:19。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希望我们一边跑步一边思考，让自己的身心灵都更加健康，用以来荣耀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
享受吧，沿途上的风景。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注明阅读，电邮阅读的全拼@良友.net。您也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输入代码114即可收听节目。阅读世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祝福你我的朋友身心灵更加健康，每一天都能量满满的。我是可辉，下期再会。